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好，好，我们继续讲撒母耳记哈。我们第一次呢讲第一章，讲到哈拿，对吗？哈拿的祷告。第二次我们讲的是以利和他的两个儿子。那么我们今天呢进到撒母耳记的第三章，是我们来看撒母耳。我们来看撒母耳哈。那我们上一次我们讲到，神是乐意启示的神，他乐意向他的孩子们说话，所以他说：“你们寻找就必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你们，今天刚卷呐，我们两个都是在这个地方卡了。祈求就得着啊，你找他一定会让你寻见，像你大人上次我们说大人。”让小孩子来藏猫猫，其实他是愿意被我们发现的，他是愿意向我们说话的，愿意向我们显现他的旨意的，他的显明哈。那为什么士师时代，我们上次说士师时代整个耶和华的言语稀少，士师时代哈，整个是耶和华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为什么神不说话？在那个整个士师时代他都没怎么说话，是因为什么？因为他找不到一个能听的耳朵，他找不到一个能听的耳朵啊。所以我们上一次呢，我们就讲到说，我们听神声音明白神旨意的五大拦阻，就是这个耳朵的问题，是你听不见或者你不想听。所以我们听神声音，上一次讲哈五大拦阻，所以听神声音明白神旨意不是方法的问题，而是生命的问题，就你的生命里面那个原罪，那个己生命一直在拦阻你听见神的声音，拦阻你也拦阻神说话。因为我们那个己，我们自己里面那个不想听的那个没有能听的耳朵，拦阻神向人说话。好，那所以整个的问题啊，就是听神声音的问题是出在，不是出在神那儿，也不是出在方法上，而是出在我们的耳朵上面，整个是出在我们的耳朵上面啊。所以我们来再一次来，我们读一些圣经啊，我们看一下听不见神声音的这个根源在哪里。我们一起来读一些关于耳朵的经文，圣经里面有很多，我一搜那个耳朵啊，侧耳，刚才我们读了，都让你侧耳，我的孩子们侧耳来听。好，我们来读马太福音11章15节，一起来，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启示录2章29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耶利米书6章10节，现在我可以向谁说话做见证使他们听呢？他们的耳朵未受割礼，不能听见。看哪，耶和华的话他们以为羞辱，不以为喜悦。以赛亚书48章8节，你未曾听见，未曾知道，你的耳朵从来未曾开通，我原知道你行事极其诡诈，你自从出胎以来便称为悖逆的。好，那我们看到哈，主常常在教导完之后他就说一句话，他说什么？有耳可听的就听吧，然后就走了。我发现耶稣从来没有追着人说你一定要听啊，你看我说的这个多重要，从来没有。说完了，有耳可听听吧，就走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一群人里头肯定有人听不明白的啊，能明白的就明白了，你听不明白的就不明白了。所以不是每个人都能明白他，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刚才说的话肯定有人听不明白，不是每个人都能明白他的意思，没有那个能听的耳朵哈。那为什么没有这个能听的耳朵？为什么就是他说的话我们不明白，你就不明白？然后刚才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他们的耳朵没有受割礼，没有被神开通，没有被神开通的耳朵。还有就是神，所以耶和华的话他不以为喜悦，就是他实际上这个耳朵没有被开通的时候呢，他是不喜悦神的话的，他不喜欢神的话，所以他就听不进去了。你不喜欢的话你肯定听不明白，对吗？我们不喜欢的话，你能听进心里吗？我们常常讲到这个传福音哈，讲罪是最难的， 对吗？你传福音的过程，你说你有罪，那个地方是最难讲的。为什么？因为人不喜欢听我不好，他不喜欢听我有罪。所以当你说你有罪的时候，他嘣，他耳朵一下就关掉了，因为他不喜欢，你知道吗？他不喜欢，他的耳朵就关掉了，他不会就不会进去了，他不会，不就不会进到心里面去想。我什么意思啊？我哪有罪了？我为什么是有罪的？他就不会去想了。他一下子，因为他不喜欢，他不喜欢他是有罪的，所以他把耳朵一下子就会关上，所以就关上了。所以不喜欢神的话，就不可能听进去，也不可能听明白哈。所以我自己哈，我不会跟我如果觉得这个人他很骄傲。我是不会跟他谈他是罪人，我不会谈罪的，我不会的，因为我知道他是不愿意，他是不喜欢听他是有罪的，或者有些人你觉得他很骄傲的样子，他是不喜欢有一个主，这时候你不用跟他说你需要有主，他不喜欢有主，他不喜欢有主的，你不用跟他说太多，他不想，所以那个你跟他说你要信靠主，你要接受一个主，他耳朵嘣。就关掉了，因为他不喜欢有主，他喜欢自己做主。骄傲的人就是喜欢自己做主，我们喜欢自己做主哈，所以说传福音是寻找好土。为什么一直说哈，你是寻找一个好土？好土就是说上帝已经松过的那个土，他里面已经看见我自己做主做不好。他愿意有一个主来依靠了，这个就叫好土，就是谦卑的这个土哈。所以我们的耳朵出问题，是因为我们心里面出了问题，我们里面不喜欢有主，你不喜欢他做主，也不喜欢顺服他的话，就是原罪，原罪带来的。我们就喜欢自己做主，我们不喜欢他做我的主，我也不喜欢顺服他的话，或者我是选择性的顺服他的话，我选择性的顺服他的话。比如说哈，讲台如果每天都说，我知道林良堂以前啊，每天每次都会说十一奉献的事儿，每次聚会啊，哎，有些人不喜欢听，嘣，耳朵就关上了哈，耳朵一关，他就不会去思想。为什么十一奉献是祝福我？他就不会再去思想了，已经关掉了。哎呀，不喜欢听。哎呀，什么舍己？哎呦的，这句话，嘣，耳朵就关上了，他自动关闭的，不喜欢，不喜欢哈。所以肯定就不明白了，你就不明白神的话什么意思？为什么十一奉献是祝福你，是要祝福你的？不会往下思考了，不会思考了，直接就蹦上了，蹦上了。所以我们新出的问题啊。就是这个原罪的问题，耳朵的问题是因为心里面出问题了，心里的问题就是这个原罪的问题。我们天生就是不喜欢他做主，我们天生你也就听不见主的声音，你不喜欢的声音你也听不进去，听不进来。所以这个属灵的耳朵还没有被开通，我们的灵耳没有受割礼。什么叫做灵耳受割礼？实际上是讲你心里面受了割礼，也就是。被重生了，被重生就是这个割礼，上帝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行了一个割礼，开通了我们的灵眼和灵耳，我们才什么？我们重生的人都是愿意他做我的主，对吗？啊，那个就是那个我喜欢他的话语，这个叫重生了。哎呀，我认识我的罪，哎呀，我真是受骗了呀！我原来想的都是骗，只有神的话语是事实。原来我脑子里边想的那些利己呀、听自己呀，都是谎言，那让我受苦的。所以我们是愿意，我们是喜欢听他的话，顺服他的话。所以你看一个人他有没有重生哈？你看他喜不喜欢神的话？不是说他读不读啊，有很多学者，他可以把圣经读很多遍的学者，他不一定重生了。重生是圣灵开了我们的灵眼灵耳之后，你喜欢了， 你喜欢他的话，你喜欢，你愿意顺服，我愿意遵行，因为我做我的主不行，我愿意有一个主，我愿意顺服你，你的带领是才是最好的。这个是重生，也就是我们的心灵受了割礼，也就是我们的耳朵被开通了。这个时候耳朵哈被开通，灵耳受了割礼了。所以真正的灵耳灵眼打开哈，这个就是重生。重生使我们在愿望上面，我们整个的人生的目标，我们整个的人生的所愿，你的人生的喜好发生改变了，发生改变了，这个是重生哈。那如果一个人他信主很久了，他还是一直听不见神的声音，他老是听不见神的声音，你要查验的是你喜不喜欢神的话，你先要查验的是你喜不喜欢神的话。不光是读哦，读可以凭着律法，我们要读圣经，读圣经哈。你喜欢吗？你喜欢顺服吗？如果你不喜欢，你也不喜欢顺服，那可能还没有重生哦。重生就是圣灵把我们的愿望给改变了，这个是灵，就是灵里面受了一个割礼。好，那我们今天哈，新约受割礼，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一个耳朵被神开通了，心灵受了割礼的生命，就是撒母耳的耳，它背后的生命是怎样的？我们看一下撒母耳的这个耳朵，他是先知，他的耳朵的背后是他是这个生命是怎样的？怎样的生命就生出了能听的耳朵，能听的耳朵？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哈，一起来《撒母耳记上》2:18-21、26节。那时撒母耳还是孩子，一起来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他母亲每年为他做一件小外袍，同着丈夫上来献年祭的时候带来给他。以利为以利加拿和他的妻祝福说：“愿耶和华由这妇人再赐你后裔，代替你从耶和华求来的孩子。”他们就回本乡去了。耶和华眷顾哈拿，她就怀孕生了3个儿子、2个女儿。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好，3:1-21，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就跑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他就去睡了。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的儿，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又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你仍去睡吧。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就去仍睡在原处，耶和华又来站着，像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啊，撒母耳。”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的人都必耳鸣。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了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说，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永不能得赎去。 萨母尔睡到天亮，就开了耶和华的殿门，不敢将末事告诉以利。以利呼唤萨母尔说：“我儿萨母尔啊！”萨母尔回答说：“我在这里。”以利说：“耶和华对你说什么？你不要向我隐瞒。你若将神对你所说的隐瞒一句，愿他重重的降罚于你。”萨母尔就把一切话都告诉了以利，并没有隐瞒。以利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萨母尔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别示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萨母尔为先知。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萨母尔，萨母尔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好，我们先来看一些背景哈。这个时候呢，萨母尔大概哈，一般的解经书推算他大概12岁左右哈。那他圣经上说他还没有认识耶和华，说实际上是说他还没有跟神有那种面对面的交通，还没有得着神的默示，还没有那种哎真的就听见耶和华的跟他说话，还没有过这样的一个切身的直接的个人的关系。所以我们认不认识耶和华，我们认不认识神，你个人有没有听见神的声音，有没有个人跟他的有一个交通哈？神有没有有个默示直接启示我们。好，那耶和华的殿，这个时候耶和华的殿呢，就是示罗的会幕，他不是那个地方献祭吗，在示罗那个地方的会幕啊，那个时候他的会幕大概已经是有门啊，有卧室啊，一个有点半永久性的一种建筑物了。耶和华的灯，神的灯哈，一般神的灯是指圣所里面不是有陈设饼啊，然后对面是什么金灯台，就是那个金灯台哈，就是神的金灯台。我拿了一个图片过来哈，这是萨母尔躺在那个旁边有那个七灯台哈，灯台呢按规定这个灯是要一直点着的，这个灯是要一直点着的。那神的灯还没有熄灭，是指当时那个守夜的时间已经快过去了，也就是说天快亮了，就天快亮了，守夜的时间了，一般推算是守夜的时间快过去了。好，这个是他的一个背景哈。那他有一个，我就想介绍一下，他想到萨母尔穿的那个以弗德，对吗？穿着那个以弗德是什么东西哈？莉莉肯定知道以弗德是什么哈，以弗德。我们稍微看一下哈，就是大祭司的大祭司穿的一个像背心一样的一个背心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服装哈。然后它是用金色的线、蓝色的线、紫色的线还有朱红色的线来编织的。那它上面有肩带，它上面有肩带，然后有个胸牌，大家知道吗？有个胸牌，然后上面有12块什么宝石，象征以色列的12支派，象征以色列12个支派哈。然后有腰带，有外袍，有内袍哈。那这个我们今天不会把它展开了讲哈。整个的这个服饰啊，这个衣服上的这些装饰啊，其实都是跟明白神的旨意有关系，跟明白神的旨意有关系哈。那这个是大祭司的，就是这种穿戴哈。那萨母尔穿的，它是细麻布做的。你看我们细麻布做的，他只是一个小祭司嘛，小祭司，所以他还不是这个大祭司的这个服装，但是也是一个像个背心一样的这样一个东西，他妈给他做个小棉袄，然后外面套着这个以弗德哈，以弗德。这个是背景哈。那萨母尔的这个我们今天就要看萨母尔的耳朵，我们就要看萨母尔的耳朵。我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问题啊，我有的时候写萨母尔记啊，我就写的时候我会写成另外一个耳，就是那个耳朵的耳东啊，就什么里耳王啊，我会写那个耳，我每次都说 是这个耳吗，好像不对，是那个耳朵的耳，我每次都要纠正过来啊，因为我老会写错嘛。后来我就想，哎，翻译的人啊，他为什么把 Samuel 就是英文啊，中文为什么就要翻译成这个耳，对吗？他为什么，就翻译的人那么多耳，一般我们起名字都会用另外一个耳吗？很少有人用耳朵的耳给孩子起名字，对不对？ 我昨天特别有意思，我在想，有人给孩子起李耳吗？后来我突然想，有啊，谁叫李耳？谁叫李耳？老子啊！我突然想，老子名李耳，就是这个耳朵，就是这个耳朵的耳啊。但一般的家庭很少有人用这个耳朵来给孩子起名字的哈。然后我就发现哈，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是有圣灵的引导的。因为这个耳朵是最能反映萨母尔的生命特质的，他就是一个特别有耳朵的人，先知嘛，他一句话不落空的，他听得又清楚又明白的，他一句话不落空。所以我在想哈，那个翻译的人一定是结合了整个圣经关于萨母尔这个人的一些生命特质，所以他翻译的时候用了这个耳。所以我今天我想起名字萨母尔的耳，因为我自己老写错，我说还有人又写为什么要起这个耳哈。那我们就看哈，所以其实老子也是一个很有耳朵的人哦，老子他也是一个很有耳朵的人哦，就很得启示，很多的启示啊，很多的默示啊，很多的启发呀。这个哈，我就在想，哎，他妈为什么给他起李耳啊？老子就叫李耳啊。我觉得这个其实起名字啊，真的有圣灵的引导，叫神导，有一种说法叫神导进化论什么东西的，神的直接的引导。你不要想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你叫什么名字没有偶然，没有偶然啊。我现在，所以我一直说我的名字嘛，就那个光的那个韵，就光韵，就是我那个灰一个日字旁。那天我突然看到一个讲解名字的意义，他说这个日字旁加一个君，他实际上古代是在日在上头，底下有个君什么的啊。他说那个现在我有点明白为什么我本来不是这个名字的，后来七转八转就变成了这个名字哈。我觉得是神引导的，有他的意义在里面啊。所以万事都有神的带领的，都有神的带领。好，那我们看一下萨母尔的这个耳啊，他为什么这么有能听的耳，他背后的生命是怎样的哈。第一个，我们看到那个经文里面说他跟神耶和华仆人静听，然后神就开始说了啦啦啦啦啦，对吧啊。第一个有仆人静听的生命，那这几个字是最好的形容萨母尔的生命的，也说明神最喜欢像这样的生命说话。就你才说你说仆人静听，哇，神就开始说话了哈。那仆人什么意思呢？仆人说明他我们的地位，仆人是代表我们这个地位哈。你知道你自己的身份，对你的身份有清楚的认识，所以萨母尔很知道自己是仆人，他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份哈。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整个的堕落就是你越位了，你没有守住本位，魔鬼撒旦没有守住本位，越位就是堕落了。所以真正的认识我们的身份是我们整个信仰的基础，就是你到底是谁，你是什么样的身份，我们现在的身份是什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的，是你整个信仰的一个基础。那我们现在蒙恩得救之后，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是什么，蒙爱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要有这个确据啊。一个蒙爱的儿女，第二个蒙爱的儿女是什么，一定是什么，顺服的，我们是有主了吗，那你就是什么，就是仆人了，对吗？原来是我是主，现在我们是主啊主啊，那他是我的主，我们第二个身份是仆人，我们肯定是仆人哈，就是我们是听从的这样的一个位分，听从的神的儿女。但是哈，我不知道，虽然看上去很简单哦，但是我们心里面你有没有你对你身份的清楚的认识，有一个确据，就你是仆人又是蒙爱的儿女，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我已经不是主了。所以有的时候哈，当我们心里面我们老想去改变别人，唠唠叨叨老想改别人的时候哈，老想他怎么这样啊，他为啥不那样啊，其实你想做他的主，那个主又来了，你又不是仆人了，是神，你是仆人，你又忘了。或者我们有的时候怕人家怎么说我，你让他当你的主了，你又让那个人当你的主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没有对我们身份的那个确据， 神的儿女，又是神的仆人，这个身份的确切的那个确据，你的眼光看人，你怎么判断事情会完全不一样的哈。所以第一个是仆人的身份，这个很重要哈，因为这个身份，耶和华就愿意向他说话。你的位分对的，你没有越位，没有越位哈，所以谦卑就是这个谦卑，我知道我是谁，我是谁。第二个，静听，表明的是一种态度，就是我一直都要听，我要听你的。我是一个仆人，我就一直在一种听从，我就侍立在他旁边，一直听的这样的一种态度哈，也就是预备好自己，随时准备听从神的话，随时准备领受神的话，随时准备听从神的话，是这样的一种态度，这样的一种态度是蒙神喜悦的。所以当人发表神的话的时候，马上我就准备要听了。当这个人说神在解释圣经，他一说神的话，我马上耳朵就开始竖起来了，马上竖起来了。所以我们常常每次我们在通知群里面，我们会说我们预备心哈，我们这是敬拜的诗歌，明天我们要聚会了，我们预备心来听神的话，这个静听神的话。如果我们有这个静听，就是一到神的话我的耳朵就打开啊。如果我们有这个静听的这样的一种态度的话呢，你会不会管这个人是不是韩国口音呐、还是广东口音呐、还是今天看 DVD 呀、你不会管这些的，你是竖着耳朵要听那个神的话，这个广东口音的人说的那个话里边有没有神要跟我说的话，你竖着耳朵是要听神的话，你就不会管那个口音的问题了。你不会的，因为你要听神的，你就是那种渴慕哈啊，你就渴慕，管他什么。有的人说他读那个什么什么繁体字就不舒服，我管他繁体简体，我就要看着神在说什么呀。是这种叫静听的态度哈，这个叫静听的态度哈。如果相反，如果你没有这种静听的这种态度的时候呢，你就会。怎么样，你不是一个静听者，你就会变成一个评论者。你不是静听者，你就谦卑嘛，静听是谦卑嘛，我要听你的。如果不是静听者，你马上就会变成评论者，你会评这个人口音怎么这么重，这个人怎么今天讲的好像不太有恩高啊？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这个聚会怎么样，这个人怎么没来，那个人又是什么的，你就会去看外面的东西了，说明你已经失去了一个静听的这个态度了哈。说明我们失去了这个静听的态度哈，我们就会成为一个评论员了，这是我们要小心。我们天生我们就是骄傲的，你要知道我们天生我们不是这个静听的这样的态度哈。好，那穆安德烈啊，他写过一本书，就叫《Wait Upon God》，他写的英文书嘛，然后中文翻成了《等候神》。很多人呢，很多讲员是根据这本书呢，就讲了很多的道。所以我们经常听到"等候神"哈，我们经常会有等候神哈。我个人认为他这个翻译呢，非常不好，非常容易引起误会，因为 Wait for God 也是等候神。对吗？也是等候神。 Wait upon God 这个英文的准确翻译是什么？就是仆人静听，就是我侍立 upon， 我侍立在你旁边，我侍立在你旁边，我随时准备听，我等着，我听等着，我就要去，我仆人嘛，我准备听你今天要干嘛，我马上就去做。这个是 Wait upon God， 等候神啊，他的意思是侍立等候，就我一直保持着一个警醒的状态，我要去遵行你的话。这个实际上是穆安德烈写这本书啊，他整个讲的是 wait upon God， 并不是等神来啊，不是等神来，是等在你旁边，随时准备要听从你。我要随时哈，这叫 wait upon， 不是 wait for， 他的名字就是 wait upon God， 侍立在神的旁边，随时要遵行的意思哈。那啊。但是哈，你知道我们因为经常有这种什么等候神啊这样子的这种聚会啊，就自己有这种时间哈，为什么我们要想有仆人静听的耳朵，我们首先要 有要做一件什么事儿呢？你要先关闭其他的声音，因为我们每天啊，我们脑子里边接太多，我们的心象叫毁坏的墙垣嘛，我们的心象毁坏墙垣，我们每天接乌七八糟的声音，不该接的到处都接，很多的意念，很多的声音，我们都乌七八糟全都接进来，所以我们的为什么晚上会睡不好觉啊？为什么我们会情绪上上下下？其实跟我们接了很多不该接的声音，我们接了很多不该接的谎言，我们不该接。所以要想要仆人静听神的声音，我们首先要有一个关闭，就关闭其他声音的这样的操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要安静，我们的安静我们是要关闭，你关闭其他的那些什么什么什么忧虑啊，重担啊，这个人说了我什么呀，那个说了什么，你关闭之后，你才单单来到神面前，我要 wait upon you， 我要听你的，我要关闭别的，我单单的，我准备听你要跟我说的话，你要跟我说的话哈。所以我们会是有这种亲近神啊，我们叫他们叫等候神啊，这种让自己有一个操练，让自己安静，其实就是关闭其他的声音，关闭掉，这个很重要哈。那这个跟打坐有什么不一样？这个跟打坐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每一次来到神面前，我不是要仆人静听吗？你不是要听你的吗？就是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每一次都是凭着信来到他面前的。我们每一次啊，你不是什么什么，你凭着相信神的爱，我是神的儿女，我带着这样的相信，我相信他的全能，我相信，我带着这个信心然后来到神面前。所以我们每次先放一个天父的来信啊，这样我们每一次来到神面前，你一定是带着信心来的呀，你到他面前，他喜悦的是你带着信心来嘛。所以你不是什么自己就这样晃晃悠悠的就去了，那还有别的乱七八糟声音很多，我们是带着这样的声音，带着这样的一个确据，神儿女的确据来到神面前。你会发现很奇妙的，当我们心里面一下相信我是神的儿女，我相信神的保护和全能，我的那个思想哈，就那些忧虑重担的思想好像就没了，就因为上帝都管的嘛，我是他的儿女，你一下子那些忧虑重担那个思想反而就会，那些思想就会消散掉哈，那些脑子就能停下来，就开始安静了，然后你才比较容易听到神要跟你说的话。所以他们那个亲近神的聚会，就有姐妹她就领受到什么，神就把她好多年从小到大所有她的惧怕，小的时候这个事情好多那种惧怕的灵啊就进到身里面啊，这件事情小的时候惧怕受到什么刺激了，好多好多惧怕，神就把我们那些我们平时我们自己在忙碌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的隐而未现的，或者是一个光照一个罪呀、哎呀我还有这个谎言啊，或者像 Mary 她是神直接把一个圣洁的愿望赐给她，就是神就可以直接他就在你的里面给你做，向你显现啊，让你明白神的旨意啊，都可能的了，就是你就是在听嘛，实际上是听他向我们启示，我们所有的恩典都是他来启示我们，他启示你，你突然间就明白了啊，突然间就能领受到哎，他的光照也好，恩典也好哈，或者是把他的愿望直接就放在我们的里面，都可能哈。所以这个就是其实仆人静听，这个就是等候神啊，就是 wait upon God， 这个就是穆安德烈写的这本书。好，那第二个撒母耳他的生命的第二个特征就是顺服，就是顺服啊。他的顺服呢，首先这段经文讲到的是他首先是顺服人，他是顺服人哈。那我们看一下顺服的，我们讲过很多次啊，顺服的定义啊，顺服的定义就是凡事放下。按我的意思而行的重担，放下我的权利，我随时准备要听你的，所以我随时准备放下我的喜好，放下我的权利，放下我的意思。12岁的撒母耳啊，那个时候那么小的一个孩子，他要放下什么？他要放下他那个睡觉的权利。 12岁的孩子半夜三更的，你想想，有的时候我们叫孩子起床上个学，都要喊呐，都已经7、8点了，起不来哈。你别说那个什么4、5点钟的时候，困的小孩儿那睡的，而且他3次都起来了。像我们可能就什么声音、什么玩意儿、什么萨摩尔啊、萨摩尔，我困死了。3次他都起来了，他非常顺服啊。要多少的舍己呀，他要放下自己的这个权利呀，这不容易吧？这是很不容易的哈，很不容易的。所以顺服的前提条件是什么？舍己啊！你没有舍己是不可能的呀，你不可能顺服的，所以一定是不容易的啊！舍己哈，一定是有不，为什么顺服这么难啊？因为我们不想放下自己的意思。为什么顺服这么难？为什么十一奉献这么难？你不想放下自己的意思，所以没有舍己，没有顺服，没有顺服哈，所以是顺服生出了能听的耳朵。神愿意像这样的耳朵、这样的心啊、这样舍己的人呐、像他这样的耳朵来说话所以舍己是顺服的前提条件。那神为了让我们得着这样的一个顺服的生命，他会给我们安排学习舍己的机会。我们人生整个全都是舍己的操练，就告诉你，整个拯救就要把你从那个己里边拯救出来嘛。所以他整个的环境都在帮助我们来学习舍己哈。他怎样呢？他会给我们安排舍己的机会和环境，也就是他给我们安排地上的权柄，他给我们安排地上的权柄，你才有机会学习舍己。什么权柄呢？各种权柄，只要你周围的人基本上都是来制作这个舍己的，执政掌权的，对吗？有法律，我们要顺服吧；有交通规则，我们要顺服吧。你不都得放下自己的意思啊？你想看抢红灯啊？你不得放下自己那个着急的那个？你不得停在那儿？你不都得是？你都不得都得舍己啊？家庭环境，所以圣经里面一直讲到，家庭是最好的操练舍己的地方，家庭是最好的。所以他说，妻子要顺服丈夫，也就是说，你妻子有学习舍己的机会，给你学习舍己的机会。丈夫要爱妻子，爱本身就是舍己的，爱的属性就是要舍己的。所以丈夫给你配一个妻子，让你学习舍己，给你学习舍己的机会。所以不光是妻子要顺服丈夫啊，丈夫一定是爱他，一定是要舍己的，也给你配一个妻子，让你来学习舍己的机会，给你这个机会哈。然后他给我们工作，你要老板，对吗？按老板的意思行，你就放下自己的什么懒一点不行，你就得爬起来啊，去上班哈，我们就顺服老权柄啊，让按老板的意思而行啊。他给我们机会啊，学习舍己，教会，对吧？教会有教会的权柄，整个的这个都是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来学习哈，学习顺服，学习舍己，甚至他还给我们特别给我们一个机会学习舍己的，就是他要给我们安排一些乖僻者来学习舍己。神太爱我们了，他非要把这个舍己让我们学到不可。你学不到，他就给你安排个乖僻的人来哈。好，我们来读一下《彼得前书》2章18节，一起来。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因为这个。我们人呐，因为我们人天生是听自己的嘛，对吧？这个己嘛，天生我们不喜欢顺服啊，所以我们会给自己找各种借口，觉得他也不完全啊，他不好啊，我干嘛要顺服他？或者他是错的呀，我干嘛要顺服他呀？ 我们会给自己更多借口哈，但是上帝往往就是用一个不完全的人来训练我们的舍己的。如果他用一个完全的人来训练我们，那你就没有任何机会了，因为地上没有任何一个完全人，你没有任何机会操练舍己的，你没有机会的。所以他一定是用不完全的人来训练我们学习这个舍己。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哈。他顺服的是一个好人还是不好？他顺服的是个什么人？以利是什么人？然后一开始撒母耳第一次上帝跟他说话，都说了些啥呀？就说以利这家怎么怎么不好，然后你要跟他说他们家会遭灾的，就这那的。第一次啊，说的是这，好像就是说你那个上司这不好那不好，你那个上司啥不好这不好啊？以利是一个完全人吗？以利是一个什么人？上帝还跟他说了这么多哈、啊。撒母耳顺服的是个啥人？是个什么人？是个完全人吗？是个好人吗？是他经常能做对的决定，他自己也听不见神的声音，他能做对的决定吗？但是撒母耳他顺服的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撒母耳是有一个顺服舍己的生命，不在乎这个对象是谁，不在乎他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不在乎他有的是用乖僻的人来训练我们的舍己哈。但是有一点，除非这个人他所说的是完全违背真理的，那个我们是要顺服神，不能。除非他说你不能信神，他拦阻你聚会啊，拦阻你这个信仰啊，那整个是在谎言里面，那个我们是不能顺服的哈。但是神常常先用一个乖僻的人来让我们先学习舍己，先学习舍己。好，那所以可能我们面对很多，比如说我的丈夫，以前九安娜说，有些姐妹她丈夫买一个什么豪车呀，啊，这明明是错误的决定嘛，那我咋顺服啊？我怎么顺服啊？我们会觉得说，他这个明明是错的嘛，他这个人也不咋地嘛，那我为什么要顺服他？神为什么要我们顺服乖僻者？实际上，你顺服乖僻者，表面是顺服人，其实是在顺服神的话，就是舍己。我们是顺服神的话，他给我们地上安排了很多的权柄，我们顺服神的话来舍己。神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脱离这个己哈。那我在想哈，神让我们顺服这个，比如说你的老公他明明做的就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我怎么顺服？其实顺服的那个己哈，第一个己是要让我们舍掉的，是听我的，因为我们就觉得说这话不听你的，就得听我的，对吧？神让你先顺服，第一个要舍掉的是听自己的，第二个，神要我们舍掉的是你靠自己。为什么哈？就是我们这个人是靠自己的，所以当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比如说我的先生要买一辆豪车，明明我们家没钱，我咋顺服？对吗？你肯定吵。原来我们这个还有一个己哦，我们是靠自己来解决这点问题的。也就是说，你会跟他吵。对吗？就是我们靠自己，就是我们的办法，就是我吵啊，我不，我我就跟你，我就抵挡啊，我就跟你闹啊。对，这是我们靠自己的办法。上帝说，你要不要舍这个己？你靠着我，你靠着我，你先顺服，你先顺服，你先舍己，然后你把这件事情交在我手上，我可以改变它呀，你不能呀。你想靠自己改变人，是你想当谁的主啊？你不能啊！你把这件事情交在神的手中，上帝，这叫靠主，就是我不再靠我自己，在吵啊闹啊，在这个地方靠着他哈。我举一个例子啊，我这个例子不是说我们要顺我，不是说我的权柄是一个乖僻者哈。我在说，一两年前朱牧师他就想让我们跟基督之家合并。啊，就一直在讲这个合并啊，合并的事情。我的领受就是时间是不到的，虽然我也不知道神有没有这个，但是我的领受就是时间不到。但是朱牧师就一直很多安排啊，什么联合聚会啊，很多很多安排哈。我先顺服，我跟自己说，我就是先顺服，我先舍己，然后我把这事交给神了，我就交给神了，你看着办。 你的意思如果是你就开路，如果你不是这意思，你自己来做嘛。哎，结果马上人家就不愿意来跟我们合并，就神就做了。然后众牧师后来就说，哦，我觉得神有其他的带领，对，神有带领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以前就会靠自己来解决嘛，我要跟你顶对对着干，对吧？我先不顺，那是我的办法，对吗？我们的办法就是我就不顺服。但是神要我们学习，那是另外一个舍己哈，先舍听自己，然后舍掉靠自己。所以他让你顺服 g r e a t e r 还有什么执政掌权的，你先顺服，然后你祷告，上帝有办法，他是全能者嘛。他真的有办法，我跟你讲，现在我太喜欢顺服了，因为我一顺服我就有权柄了，然后上帝就来做了，我一顺服他就做了，你知道吗？我觉得我找到了一个改变事情的窍门了，我先顺服，我在神面前就有能力了，你知道吗？神自己就来做了。你要是不顺服，他说在你身上那个舍己还没做成呢，我干嘛要先把它挪走啊？我还没把你的这个己给你舍掉呢，你这个靠自己一天到晚的。所以上帝叫我们先要舍己哈，所以神给我们安排很多的，这个是要我们去攻克的这个环境哈。好，那这个舍己啊，所以顺服的前提条件嘛，所以舍己是不容易的，这个不容易吧？因为我们真的是不喜欢，我们都喜欢听自己的，所以是要定义操练的。以前我老讲姜牧师，因为我对他的这个例子印象太深了。他讲顺服的时候，他说他那时候操练舍己啊，就是比如在那看报纸，他爸就说：“哎呀，秀琴啊，你来干嘛干嘛？”他看报纸可能一点都不想停下来，他先说：“好，你先说好，就是跟神说我愿意啊。”所以我从那儿学了很多，像我那时候辞职什么的，我都说可以可以，好好好。但是我不能，请你帮助我啊，我不能，但是我愿意，我愿意啊。我觉得这个秘诀就是你一样跟神说愿意，人出愿望，神出能力。这个奥古斯丁这话真的是很对的，你先说好，你知道吗？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我们家里面，我爸也是什么什么，小的时候什么摘豆芽，我在那看什么电视了什么的，哎呀，就觉得难受，正在看着好玩的东西，什么上手机哈。现在你怎么学习操练舍己啊？你跟自己说，9点以后把手机扔到外头去。你先有一个把它扔出去的这个心啊，这是需要操练的，不容易啊，因为我们是体贴老肉体的，我们是体贴自己的老自己哈，这个是需要操练的。还有小的小孩子啊，所以那个以前姜牧师讲那个教养小孩子的时候，3岁之前最好让他学会顺服，否则这个己是越来越厉害的，这个营垒啊就越来越不喜欢听别人的。如果他从来没有被破碎掉，小的时候比较容易破碎啊，他这个靠自己嘛，因为他没有能力的，等大了很难，哪个孩子现在听父母的呀？因为小的时候没有破碎过，小的时候要在他就是在很小的时候要让他有这个仆人静听啊，要让他知道他在神面前是什么身份，你是个仆人的，你是要听神的，你是要听父母的，你是一个听从者，要给他树立他这个身份，要小的时候哈。好，那顺服的祝福，哎呀，这个祝福就太大了，这个虽然不容易哈，真的很有祝福，我是尝到了甜头，我现在啥时候先顺服然后就经历神的能力了，你知道吗？我们来读哈两段经文，约翰福音7:17，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14:21，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好，第一个祝福，神会让你明白他的旨意，他会向你显现，你顺服，他会使你就像撒母耳一样一句不落空，他会清清楚楚的让你能明白他的意思，这都是神做的，让撒母耳所说出来的话一句都不落空啊！这个耳朵多么的厉害啊！实际上这个耳朵背后是顺服的心带来的，是这个顺服的心带来的神的祝福，清清楚楚的向他显明，跟他说话一句都不落空，这是顺服带来的。第二， 顺服带来你的祷告有权柄，因为你是舍己，神在你生命中的那个己已经给你破掉了，神的意思已经他也不知道救你嘛，对吗？他先要救你啊，先让我们的己给破掉了，然后我们就你就明白神的旨意，你就可以按着神的旨意求了，你就可以按着神的旨意，就像哈拿一样，他明白神的旨意了，所以他的祷告就无不得着了。他的祷告就是无不得着。你只有权柄，你的祷告你都知道神会听你的。当你有一个顺服的生命，你特别知道你祷告神会做的，你特别知道神会听你的祷告的。他会让你知道他的旨意，然后你会按着他的旨意求，非常的，你都知道的。第三个。我们行在神的旨意里，他负你和你全家的全责，他会负你和你家人的全部的责任哈。我们看到这个上一次我们讲到哈拿，他顺服把孩子献上之后，你知道吗？然后呢，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是这个孩子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他没有说这个孩子在以利面前渐渐长大，他是说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他成长都是耶和华在看顾保守保护他的，整个的教养全都是神在教养他，所以把他塑造成这么样一个人，他是在耶和华面前。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祝福，就是你祷告，然后你行神的旨意，他来管你的家人。哈拿的祷告，神把他的孩子教养得很好，而且还有什么，使人都喜欢他，这个也是神做的。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他？像耶稣也是长大的时候啊，人和神都喜欢他哈，都喜欢他。撒母耳也是，怎么人就都喜欢他了呢？这个也是神做的，就是圣灵感动人，就是喜欢他，就是喜欢他。这个也是哈，还有让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哇，这个哈拿这个教养太清省了吧，这个也太清省了哈，这个我只要顺服神，然后神就帮我管了我的孩子，就是这个原理，就是这个原理啊，就是他就在耶和华面前，神帮你管孩子的，神帮你管孩子哈。所以我们上次说，如果你的孩子有问题，你不要关注那个问题；如果你的身体有问题，如果你的家庭有问题，如果你的什么财务有问题，你不要关注那个问题，你要关注的是你是否在顺服神。不要关注那个问题，这就叫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所想所求的就加给你。就是你管神的事儿，我们一直说你管神关注的事儿，神就管你关注的事儿，就是这个原理嘛。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他就管你的，管你的那些事儿哈，并且他是全方位的祝福哈。所以哈拿他把这个儿子独生的儿子这么一个儿子献了，没孩子了，然后上帝又赐给他什么？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又赐给他。神的那个祝福，所以我就发现，哎呀，这个顺服才是蒙福的秘诀呀！全方位的祝福，你看着，就是你管神的事儿，你按着他的话去行，天上的窗户会为你打开，你所有的事儿他会帮你管得好好的，会管得好好的哈。所以顺服带来的蒙福的秘诀是顺服。好，顺服的基础哈，顺服的基础就是全备的信心。顺服的基础就是全备的信心，就是我们相信神的美意，相信神的慈爱，相信神的圣洁，相信他的得胜，相信他的全能，相信他的带领不会错。就好像说朱牧师说你们两个教会合并吧，那我想我可能是错的呀，我虽然感动好像不是这感动，但我想呢我也会错呀，我先说我可能是错的，对不对？我也可能感动，我不知道，可能牧师有其他领受呢，也有可能那我的领受可能是错的呢，所以我先相信神的带领不会错。而这个美意是什么？美意是让我操练顺服，美意就是你先操练顺服，整个这个过程就让你操练顺服，然后我经过顺服之后，我看见了之后，我就更有信心，我就更顺服，我更顺服我就更经历，然后你 你就更有信心，你就进入一个蒙福的循环里了。蒙福的循环里了哈，啊，所以这个顺服的根源是信心哈，所以顺服是基于信心的舍己，基于信心的舍己，其实是一个信心的试炼吧，就那个过程，你相信神的带领是不会错的吗？虽然你的丈夫要买豪车，上帝带领不会错的，他在这个过程中要训练你舍己，他的美意就是让你先操练舍己，对吗？这就是他的美意，这就是他的那个美意，他带领不会错的。他在为我们生命的益处，还有我们生命的益处。好，第一个是仆人敬听谦卑的心，第二个是顺服的心，第三个是他的殷勤的行动。他是多么的殷勤呢、啊、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半夜三更的听到一个莫名其妙的声音就爬起来三次，他是非常的殷勤。为什么我特别把这个殷勤放在里面呢？因为懒惰是我们的原罪，懒惰是大罪，我们很多时候是因为懒惰消灭圣灵的感动。很多时候，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懒惰的人，我是一个懒惰的人，我特别知道我会因为我的懒惰，我就要把查验再查验，虽然我肉体很软很懒，我还要再查验再查验、啊、我坚决先不跟神说 no， 先查验、啊、懒惰会使人消灭圣灵的感动，体贴这个 老肉体、啊、好。 第四个神的训练，如果一个人他要成为神话语的出口，他要能听见神的话语，他一定要过一个关，就叫人情关，他一定要过这个关。比如说哈，比如川普的那个发言人那个小女孩，如果他说的话里边自己加一点自己又减一点，他觉得这个人可能会不高兴，所以我这话就不说了。你觉得过两周川普还会用他吗？川普还会跟他说话吗？不跟你说了，我换人了。你如果这个发言人你不是完完整整的来传递川普，可能川普要骂人的呀，他那话都是让人不高兴的话，对不对？很多都让人不高兴，那底下人在不高兴不都冲着你来吗？对吗？如果你觉得今天我怕这个人不高兴，怕那个人不开心，那我就在这个话里边藏一点多一点减一点，你看川普过两天还用不用你，肯定的。所以上帝也是一样，如果你不过人情关，所以撒母耳开始是不敢说的，他也不敢说 这第一次上帝跟他说的都是些什么呀，都是没什么好话呀，什么以利家的罪孽了什么之类的啊，这话撒母耳十二岁啊，他也有这个人气，他不敢说吗？所以后来以利说，你全说，你清清楚楚的说哈，你全都说。所以你要想成为完全听明白啊，神要跟你说话啊，你一定要不能顾人情的，你不能顾着人情加加减减的，神就过两天不跟你说了，他就不跟你说了。所以当先知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为啥约拿那么不想去尼尼微呢？都是些吃力不讨好遭人骂的事儿，你知道吗？整天都说你的罪孽呀，你要悔改呀，你说谁喜欢听这个？先知不好当啊，你还说我要听神的声音，你要听神的声音吗？你得先把那些人的罪孽跟他说清楚，你想当先知吗？哪那么容易啊。我跟你讲，传道人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就是我看见人的罪的时候，我怎么跟他说？哎呀，这个是我一直最大的挑战，我觉得最难的地方是这个。我清清楚楚的看见他有些地方，哎呀，我这个怎么弄啊？我这怎么说？我其实我生命中有一个特别大的遗憾哈，就是我觉得我那段时间特别自责，就是我们之前有一个姐妹，她得癌症，就是她做月嫂，然后她挣钱。然后后来不就是癌症什么化疗来了我们当中，然后他之后有一个月去打了整整30天的那个工哈，然后马上复发，2月5号几号就复发了。后来我们就去医院看他，然后就给他祷告，哎，祷告完了以后，那个神的同在浇灌他，然后他就感觉，哇，整个人就不一样了，就是因为复发了嘛，在住院，然后他就觉得他整个然后就信主了。还洗礼了，但是我其实是一直看见他生命中还有一个贪财，我一直能看得见的。哎呀，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说这个东西，你知道吗？我就一直没有说这个问题，我一直没有啊，大家都受洗啦，什么都挺好的。后来他有一个姐姐，他姐姐就是 整天，因为他给我看他姐姐给他发的视频，他姐姐在国内接了一个大的什么包工头啊什么的什么活，然后就说要发大财了，就说好像在国内要给那个住房加电梯嘛，那时候都给老房子加电梯。他好像他姐姐是个包工头，然后就好像那个活就接了什么他们那个地方多少建筑，那不就可以发财了嘛？然后姐姐就让他回去跟他一块干啊什么之类的。哎呀，我心里其实一点都不阿闷，你知道吗？我就心想，他所有的病都是因为他整天想挣钱啊，挣钱啊，就给把这身体给毁了。哎呀，其实我那时候看他姐姐那个视频的时候，哎呀，我觉得天哪，这个，哎呀，这个贪财的这个心啊！然后我一直想跟他说，我犹豫好几次，我后来没有说。后来我去墨尔本，然后他姐姐突然给他买了一张机票，就把他调回国。我在墨尔本打电话，我说你不能回去啊，你这个身体啊，因为他当时那个化疗嘛，在化疗，身体很难过的那种状态，那时候是封城。我说你回去还要在那个旅馆待2个星期，你这身体能受得了吗？那个整个那个时候是很糟糕的一个情况。我说绝对不是现在。我说你到我家来住一段时间，然后我们一起祷告，先让你这个身体化疗这个东西你先过来，不让你的身体整个恢复嘛。结果他说不行，我姐姐已经给我把机票买了。哎呀，我就怎么说？那时候我还在墨尔本，然后我还提前一天回来，然后又去机场送他。结果在机场的时候，实际上神是拦阻的。因为那个飞机，人家就说不让他上飞机，说你在坐轮椅，你是什么癌症病人，你要从医院开证明什么的。然后我跟美萍姐在那儿，怎么到医院开证明啊？在机场2个小时，然后医院那天什么 email 还出问题，还没有，整个我就看见神在拦阻他呀，就不让他走，但是他就在那哭啊什么的。然后最后一分钟，那医院的什么证明就开出来了。最后一分钟，人家都走光了，然后他就推着轮椅就上飞机了。可是那个时候我心里特别特别的难过。回去住了2周的医院，2周的 hotel，在什么，在封城嘛，然后疼得不得了啊，身体就特别难受。然后出了那个 hotel，直接送医院，没有6天还是几天，5天一个礼拜就走了。哎呀，我其实我这件事情，我前面好多次感动，我想跟他说这个金钱的捆绑啊，这个贪财的这个，我好几次想说这个的，我都就没有说，你知道吗？我后来我就特别自责，我就觉得说，哎呀，你知道传道人就是怎么跟人讲罪啊？这个真的是，我现在就发现有的时候我不能看人情，真的，因为我要看人情就要灭亡了呀。这个很多时候是他受罪呀，你得点他的那个罪的。好，那这个是撒母耳哈，我们来看一下，最后我们看一下以利的生命。以利这个人，你看他啊，他挺忠心的吧？撒母耳跟他说那个话，他说："你说，我顺服，对吧？上帝说你家要这个灾那个灾的。"他说："这个是神的话哈。"他也没有嫉妒撒母耳，对吗？要像扫罗的话，哎呦呦，他怎么都听得见神的跟他说话，还说我的事儿？要扫罗话早就嫉妒了。所以以利这个人并不全都是黑呀，对吗？他很忠心的，他在那个店里边还给哈拿祝福祷告啊什么的，他做啊，他服侍人呐、啊，他也服侍，他也忠心，他也不嫉妒。以利这个人，他身上是有可取的地方，但是他体贴肉体，就是他没有管教他那个孩子。他那个孩子在行这个什么犯罪的时候，他没有禁止，所以他又跟撒母耳来一遍。又说这个，就是都是说你那个儿子犯罪，你没有禁止，所以什么罪孽，什么这个那个的，这些惩罚哈。所以我们可以学到什么？一点的不顺服，等于全然不顺服。这就是我们要小心的。我们可能也服侍了，他也服侍的挺好的，他也很忠心啊，他还不嫉妒。他还扶持这个年轻人，但是一点的不顺服等于全然不顺服，在神的眼中啊，这个就是我们要值得我们警戒的，值得我们警戒的。好，那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哈，所以顺服这个撒母耳的生命，他整个这个能听的耳朵，他的背后一个谦卑的生命。静听的生命，顺服的生命，啊，这个生命是不能看人情的。 殷勤的生命哈。所以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特别要查验我们对神是不是完全顺服。今天讲顺服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一切的祝福都是从顺服而来的。好，还有就是我们每天有没有舍己。我告诉你，基本上所有的环境都是让我们学习舍己，因为它最终的拯救就是要把我们从那个原罪、那个己、那个自我中心里面给我们拯救出来。所以每一天啊，舍己是要操练的，要操练的。这个不是说你躺着知道了你就舍己是不容易的，背十字架是不容易的，但是你一旦舍己了，一旦顺服了，那个祝福那个真的是满满的。好，还有第三个，就是我们每一天，我们之所以听不见神的声音，我们有没有关闭其他的声音？我们有没有关闭？我们脑子里边每天太多的声音了，我们没有关闭，没有抵挡，我们每天脑子里边太多太多的声音，没有安静下来，来专心，来思虑在神旁边。一定有一个前提条件，你向其他的声音是关闭的，是关闭。所以你越安静，你越清心等候神，越安静越清心，越有一个安静的习惯，就常常就是安静，常常就是安静下来，你越容易听见神的声音。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自己静不下来，里面有很多的问题。那最后就是仆人静听等候神的生活方式，它应该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它不是说那个晚上那一个小时啊，等候神不是指那一个小时，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仆人静听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你随时安静自己，他说什么了，哎，他谁要我干嘛了，随时安静，随时等着要顺服，随时要遵行的这样的一种状态，神愿意向这样的生命来说话的。所以我们每一天，我们是有仆人静听这样的生活方式吗？是这样的一种态度来活吗？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信息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思考与操练哈。我是否每天有操练舍己？每天啊，神意思就是要我们舍己的。这种仆人静听是否是我的生活方式？就是我的心态哈，我整个的态度，我的位分。我每天都有关闭其他声音的操练吗？就是让自己安静下来，安静下来。有没有这样关闭其他声音的这种操练啊？我其实我还是特别建议哈，各个小组在你们的前十五分钟来分享一下你的操练。所以我在群里发了一个东西哈，如果你这个信息没有操练，没有分享，7%，过两天就剩下7%了哈。所以我还是希望，因为你有操练和没有操练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像我就因为有操练过舍己顺服，我是有意识的要操练顺服，所以有些事情来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我先要顺服，那么反而会有更大的祝福哈。所以就是我是建议各个小组就不要忽略操练这个事情，就是你让大家分享一下，哎，你在生活中有没有操练舍己啊？你这是一个督促啊。他说哦，对，我要操练舍己的哦。那么他在他的家庭环境或者工作环境，他就开始有意识的要开始操练了，那他那个后面就会有果效的，就会有果效哈。所以我个人还是特别建议各个小组在你们不管是查圣经也好哈，学圣经也好哈，你不要就操练很重要哈。这个我一直说，这个弹钢琴你光听钢琴理论有啥用啊？你不弹琴啊，你弹了琴你才知道哪个地方你不行。就是不光是理论的东西哈，一定是有操练，那么大家分享一下是一个督促哈，这个生命才能够成长哈。我今天再说一遍哈，有耳可听的就听吧。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下经文。好，我们今天的经文一起来。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 再来一遍，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好，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